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14:43，说话之间，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这个来抓耶稣的人哈，我们必须再想一下，就是犹太人跟比拉多必须在这一件不合法的事上做得尽可能快。不合法就是罗马人很守法，罗马人守法的程度应该比我们今天一般台湾的公民都还守法。那个，所以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，就是罗马人是按法律，你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他们很守法。那很守法的人要犯法，那通常就是小一点的事，比如说这个人应该判半年的刑，然后送了很多钱给他，好，判3个月，就是因为很守法嘛，就是耶稣没有罪，你要把一个人判刑处，而且是处死，那很难的。各位，就像我们现在法治社会，我假如很讨厌金普聪，我怎么样也不可能叫政府把他定死罪。我陷害他可以把他陷害到啊，好像什么美人计啊，然后怎么样关一下，但是要把人定死罪处死，这在今天在以前都很难。所以耶稣的死是一个，就是学者也在想，怎么会比拉多是根据什么终于屈从了犹太人的要求，就这个事情是有点难想象的哈。但是圣经也包括马可福音也有讲，就是这个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就我们当然都太熟悉耶稣被卖了，然后整个事情好像就是导演一场戏，演完了就算了。其实这是很难的事，如果没有神的旨意的话，罗马人和犹太人合起来并不能够把耶稣处死的。这也可以告诉我们，他是偷偷来抓他的，因为这是一件不合法的事。这么多人来抓哈，很多人带着那个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那里长老那里一起来，那偷偷的，我所以可能就需要犹大这个人是很快的指出他，然后在引起最少骚动的情形下把他抓走。44节卖耶稣的人，43节讲的是犹大，44节呢就把他做的事讲出来。你单看43节呢，不一定能看到犹大是卖耶稣的，就带了一大群人来，可能兴师问罪，可能是叫耶稣去做什么事，这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多哈。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一幕里面有讲，千夫长就把耶稣抓走，那更是叫人很困惑，因为千夫长出现就是有1000个军队出现的情形。理论上科西玛尼园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，理论上也不需要这么劳师动众。我们也只能再想，就是耶稣的名气和整个犹太人和罗马人为了这件违法的事情，就在理智上运作上都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些我们熟悉的事其实很困惑哈。还有一个暗号，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，那亲嘴当然都是跟我们今天一样是握手一样的一个友善的一个动作，那这个动作呢是使现变出卖的哈。就我自己一直都在还在想，其实我刚刚这样解释就是说，犹大不能说那个就是耶稣你们把他抓起来吗？他要过去亲个嘴吗？那么就是有这么困难吗？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说，犹大要确定 这件事不会引起很多纠纷，所以一定要抓对人，然后很快。但耶稣也没有什么防备哈。当然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各位，当一个人心怀鬼胎的时候，你在设计要做一件事，譬如说要抢银行或什么，通常都应该要尽可能的不引起人的注意，就要很平常。但是你做的事情，你要抢银行什么，就是侦探小说里面或者警匪战里面，常常会留下一个不可思议的破绽，就是人性就没有那种完美的罪恶罪犯。犹大这个动作，我也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然后把他拿住，牢牢告诉他带去。我们也不去研究了，就是很多人问题，犹大干嘛要讲这么重的话？当然，犹大做了这件事，各位，就是我们想想哈，如果我们跟同工之间不和，或者你在一个地方上班，或者是甚至在家里面跟谁不和，夫妻吵架，吵到要离婚。有的时候当然也会动粗啊，但是这不是夫妻，这是学生跟老师，你会恨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掉吗？就你会贪那30块钱贪到一个地步把人家杀掉吗？就犹大的心也难以理解，就我们通常也不去多想他。而这个人我讲到常提，这个人跟其他11个人是撇弃一切跟随过耶稣，也跟耶稣一起冒过很多险的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哈？但是说另外一个难听的事，难过的事，就是在教会历史上很虔诚的人到最后对上帝是极其的恨恶的，那有，那倒是也有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。45节，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，便与他亲嘴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哈。这些你们再想一想看哈，就是跟约翰福音就有一些不同侧重的地方。约翰福音有讲耶稣说你们找谁啊，就耶稣说我就是，结果他们就摔倒在地上。就约翰福音没有讲那个亲嘴那个部分哈，讲他们摔倒在地上哈，就是各个福音书有各个不同强调的地方了。那当他那个强调的是就是有他特别的意思。然后48节49节耶稣讲的也是看起来有点很不合情合理。各位，人家来抓你，就今天如果有一堆人来抓我，或者说今天不知道是不是素芬或者谁带着一堆人来抓我，如果在公园里抓我，我不会说哎，我平常在教堂里怎么都不抓我，要在公园里抓我，我不会说这话吧。我会说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，或者有一点法律常识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检察官的什么什么东西啊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法律常识，可能要逃啊。就我不会说哎，怎么你们平常不抓我，现在我在园子里来抓我。就耶稣讲这话有点怪，但耶稣讲的怪就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什么都不理解或我们什么都理解，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就是任何事的发生是在上帝的旨意中，包括这件难以理解的事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就你们怎么把我当强盗？各位，就那个阵势来讲实在是太多人了，千夫长也出动，然后这么多人拿着刀拿着火把，太多人了。如果你看这些间谍小说，譬如真实的像以色列的情报人员要抓一个恐怖分子或抓一个谁，或者我们最近看到的美国人要打宾拉登，那都要尽量人少啊，要精兵，但这人太多了。你说你们怎么像抓强盗一样抓我啊？就是他有这个，好像有这个疑惑，但是就是你们天天可以抓我啊， 我在店里啊，你们怎么都不抓我？但这个是要应验经上的话，就是各位，很多事我们发生了，我们也莫名其妙，我们应该不要莫名其妙，我们总要用我们的理智来解决问题。但是你应验上帝的话，好，耶稣也知道。各位在这里我也提醒一下，就是耶稣绝对是完全的神，但我一再提醒他也是完全的人。这个话是对人讲的，我不知道这话也是不是对自己讲，就是你不要乱，这个事是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这使他有信心走下去。五十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，所以这里也没有讲耶稣所讲的说你们要抓我，这些人让他去吧，那门徒就都逃走。我们昨天有问过，门徒应该留下来吗？似乎不应该留下来。那么马可在这里也写了两件事哈，一个是有的地方有记载的，就是47节，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耳朵。这个人我们知道就是彼得，约翰有讲。马可为什么没有讲呢？有人说马可写的时候，如果把彼得曾经把一个犹太人也好，罗马人同行的官头那个这个耳朵砍削掉的话呢，对彼得是不利的，可能他亲人会报仇等等，然后后来比较有发展就没有关系了，这我们也不太确定哈。约翰福音讲的更有意思啊，约翰福音是削掉了右耳，这时候还有时间去想是左耳右耳哈，也很特别哈。马可也没有讲耶稣把他耳朵医好了。我们要提一下，就是我说过的，这是彼得。那么彼得做这个事，显出他实在是勇敢，显出他实在是爱上帝。我们这里在吴丽宁最会做这事，那么就很激动，但这很危险的，这是要命的，因为其他是乌合之众，乌合之众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有刀有棒嘛。另外有不是乌合之众的，有人说不应该是罗马的正规军队，但是约翰福音的确讲千夫长，如果是罗马的正规军队，你在他面前拔刀，那就有生命危险了。就是他们是勇敢的，但是人的情绪也很容易变哈，我们的勇敢也不足恃。马可马上讲，后来他们就逃掉了，都逃掉了。逃掉了，你也知道，彼得和约翰后来又回来了，又找到大祭司那边去了哈。但是马可特别记了这件事，其他的应该是没有记载的。51节，有个少年人赤着身，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这段话真是叫人愣头愣脑的。跟上文下文都没什么关系，他要表达的更奇怪。第一个赤着身，赤着身就是没穿衣服，我们也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会有人没穿衣服跟着耶稣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在决心要跟随耶稣之前把身上衣服都脱掉了吗？就是为什么要赤着身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赤着身？我是没有去研究过。然后披着一块麻布，如果是要遮羞的话，为什么他就不赤着身？如果是要御寒的话，为什么他不赤着身？就是他就穿着衣服就好了嘛。就这个又是看起来一个很怪的事情，连不太起来。但是他有一句话，也许这个少年，很多解经家说大概就是马可自己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是跟随耶稣的。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马可，如果他也是跟随耶稣的，把这个事跟使徒行传马可后来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，马可是巴拿巴表弟，那就可以又看到马可跟摩西年轻的时候，跟我们当中有些人，跟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点像，我们是鲁莽的，我们是冲动的，我们常常是一时热心 也不是不值得嘉许，但是也很容易被破坏掉。就这个人有这么奇怪的方式跟随耶稣，我只能在想他在想表达什么，很急促的，还是像耶稣说的撇弃一切跟随主，就是他是在众门徒都不跟随的时候跟随。那一般来讲，马可福音，马可会写马可福音，也会说是因为彼得告诉他的，彼得跟马可很熟悉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也许是马可，那就更是他在讲他自己也曾经纯全的想要跟随耶稣，这第一次跟随耶稣，后来跑掉了，然后后来在《使徒行传》，那当时路加写的，他跟随保罗，后来又跑掉了。不过感谢主了，最后还是回来了。保罗最后也有讲，他被主使用。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年轻人不堪被用。我觉得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，我们希望有个好事情，就是越跟随越跟随的稳定。那我觉得难过的就是，像我这做牧师，我就最怕看到越跟随主，对主的热情就越淡，经验越老道，越熟练，越圆滑，可是没有那个热情了，那就很不好哈。我们希望越跟随主越热烈啊，这个。好，马可就在这时候反正就跑掉了，赤身逃跑了。那下面就是耶稣的审判，就这一段我们今天看到的有点叫人困惑，不太明白。但是也许他圣灵要表达，就是在很多的困惑，甚至耶稣都可能有点多讲话的时候，你要有个信心，这是成就应验经上的话，神总是在掌权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怜悯恩待中。主啊，这么乱的事情，当我们的主耶稣被卖被抓的时候，你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或任何一个时候，你其实正在执行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而且是对我们有最大帮助的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